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爆中俄秘密进行核爆试验，强调习近平好清楚侵台后果。川普说可能出兵尼日利亚制止宗教屠杀。开创先例，叙利亚总统沙拉将会访问华府。美国情报总监讲川普新外交政策推翻政权或者国家重建战略已经告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星期日二号播出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专访的时候爆料指出，除了北韩和巴基斯坦持续进行核试验之外，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偷偷进行地下核爆试验，他们没有公开谈论，政府也都不会报道这些，外界就不知道。我不希望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测试的国家，所以将会重新展开核测试。根据公开资料，除了北韩之外，几十年来没有其他国家进行过核爆试验，包括俄罗斯自从1990年、中共自从1996年以后都没有传出这类试验。川普解释说，虽然核武威力很强大，但是这个世界很大，他们如果在很深的地下进行试验，外界根本不知道，你们只会感觉到微小的震动。不过能源部长赖特当日就淡化美国将会进行核爆测试的可能性，说美方目前规划的是非临界爆炸，即是测试核武系统功能，而不是引爆核弹头。他强调美国能够透过先进模拟技术重现核爆效果。内华达试验场附近的居民不用担心会见到蘑菇云。另外，之前有媒体说中共在美中贸易谈判之前曾经向美方施压，要求美方改变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所以外界对川集会没有讲到台湾问题感到有点惊讶。而川普就回应说，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入侵台湾会发生些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这件事。他补充说，习近平公开表示，他的人也都在会议公开表示，只要川普总统在任，我们就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知道后果。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上星期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面之后，也都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挑衅破坏区域稳定，美国不寻求冲突，但是坚定捍卫本身和盟友利益。川普总统星期日二号表示，若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纵容伊斯兰恐怖分子屠杀基督徒，美国可能派遣部队进入或者展开空袭，同时将会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一切援助。川普强调，他们正在杀害基督徒，而且数量非常庞大，我们不会容许这些情况发生。他警告说，尼日利亚政府最好快速行动，如果我们发动攻击，必定将会是迅速残酷的，就好像那些恐怖暴徒攻击基督徒一样。上星期五，川普政府已经将尼日利亚指定为特别关注国，这意味着美方认定该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其他被列入名单的国家还包括共产中国、缅甸、北韩、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总统蒂卢布就反驳指控，同时强调宗教自由和宽容是该国的核心原则。尼日利亚反对宗教迫害，同时有宪法保障所有信仰公民。该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同基督教以及穆斯林领袖 保持公开和积极的接触，致力于解决相关安全挑战。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大约2亿2千万至2亿3千万人口之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人数大致相等，长期面临博科圣地这些极端组织的暴力威胁，以及因为资源短缺引发种族和农牧冲突。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该国北部几乎每日都发生武装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形成人道危机。叙利亚外交部长星期日2号证实，叙利亚总统沙拉将会在11月初访问美国白宫，商讨叙利亚重建的议题。咁将会是叙利亚国家元首首度访问美国首都。叙利亚外长沙尔巴尼表示，总统沙拉下星期对华盛顿的访问体现了叙利亚对所有人开放的理念，今次访问无疑具有历史意义。沙尔巴尼透露，沙拉此行将会同美国官员讨论很多议题，首先是解除制裁，同时开启美国和叙利亚关系的新篇章。沙拉还可能宣布叙利亚加入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美国特使巴拉克上星期六1号宣布，沙拉将会造访华府。白宫一位官员随后表示，今次访问将会在11月10号左右进行。巴拉克较早前亦都提到，以色列同叙利亚在美国居中斡船底下持续进行减轻局势紧张的谈判，目前两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沙拉去年12月由前总统巴沙尔首相夺取政权之后，叙利亚开始转向对西方友好。美国国务卿亦都证实，过去没有叙利亚总统到华府进行过正式访问。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星期五10月31号表示，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国以往的支持推翻政权或国家重建的战略已经宣告终结，因为这些做法不单只适得其反，而且浪费美国纳税人的资源。他的言论呼应了川普总统今年较早时候在沙地阿拉伯利亚德的表态，当时他宣称美国支持国家重建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将不会再将某种治理体系强加给外国。加巴德的发言进一步凸显了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标志性特征，摒弃美国历届政府的干涉主义，转而重视经济合作，促进区域伙伴关系，不轻易使用武力。在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这些原则似乎已经指导华府促成加沙停火，终止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同时在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把握时机结束以色列和伊朗长达12日的对峙。加巴德亦都指出，加沙停火协议仍然属于脆弱。伊朗核活动已经再度引发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的关注。他表示，前路不会平坦轻松，但是总统已经下定决心继续行下去。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将加拿大反对美国关税的广告比作是干涉选举。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上个礼拜六表示，已经为没有及时设下广告向川普总统道歉。卡尼在 APEC 峰会受访的时候说，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事前被他看过广告影片，他已经要求福特不要继续播出。这一场广播风波起于10月14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试图利用美国前总统列根关于关税的片段讲法来抨击白宫目前的关税政策。广告首先在美国多个频道播出，并且在多伦多蓝鸟队和洛杉矶道奇队的比赛期间播放，累计近10亿次的观看。安省政府为这一段广告耗资大约7500万加元，并且计划向全美共和党选区重复播放。这一则广告激怒了川普总统，他10月27号宣布即刻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而且对加拿大商品加征10%的关税。由于美国关税对加拿大造成严重经济影响，安省在10月27号撤下了广告。对于这件事，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批评，这则广告相当于选举干涉。 他说没人喜欢外国实施选举干涉，没人喜欢外国政府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我国的公众舆论。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在返回美国途中也都证实了卡尼道歉这件事，他表示和卡尼关系非常良好，但他们做的事是错的，完全相反，列根喜欢关税。列根总统在1987年4月25号发表的广播讲话确实提到了自由贸易的价值，但列根首先宣布了对日本征收关税。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辉达刚刚推出的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 Blackwell 比其他所有晶片领先10年，不会允许向外来者开放，即是不会流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仅是供美国公司使用。辉达公司上个礼拜市值突破$50,000,000,000，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人工智能晶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自从8月份以来 ,Blackwell 晶片可能出售给中国企业的消息引发鹰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这项技术将会极大提升中共军事能力，并且加速它的人工智能发展。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这个行动无异于向伊朗提供武器给油。所以川普总统当时暗示可能允许在中国销售辉达比较低阶版本的晶片。川普总统礼拜日亦都证实了这一点。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个礼拜表示，由于北京方面对这家公司的态度，辉达没有申请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出口许可证。他在一次开发者活动上表示，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现在不希望辉达进入中国市场。白宫在上个礼拜六公布美中经贸关系新协议，详细列举双方领导人在南韩达成的共识。中方一共承诺9项行动，美方就承诺4项的行动。白宫说这项协议是重新平衡美中贸易、维护美国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的巨大胜利。根据协议，中方承诺的9项具体行动包括暂停2025年10月9号宣布实施的新稀土出口管制，恢复稀土、镓、锗、锑和石墨出口，采取措施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并暂停从2025年3月4号以来宣布的所有报复性关税和非关税反制措施。中方还承诺在2025年底前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2026年至2028年每年购买2500万吨，同时恢复采购美国高粱和硬木原木。另外，北京将取消对美半导体和航运企业的制裁和调查，确保安世在中国工厂恢复出货，并且延长美国商品的关税排除期至2026年12月31号。美方承诺的4项行动就包括，从2025年11月10号起，将部分中国商品关税下调10%，并继续暂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至2026年的11月10号。延长301条款关税排除措施的有效期到2026年11月10号。暂停实施名为扩大最终用户控制范围，以涵盖某些列入名单的实体关联公司的临时最终规则，以及针对中国海运业的301报复措施一年，同期启动新谈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上个礼拜五采取行动，限制氟化物补充剂被用于强化3岁以下儿童的牙齿。这项产品长期以来被用于牙齿护理。 FDA 的声明指出，不再建议这类产品用于3岁以下的儿童，以及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没有严重蛀牙风险的人士。之前这项产品曾被允许供6个月大的婴儿使用。氟化物片剂和含片有时会被建议给饮用水氟含量偏低的地区儿童和青少年使用，以降低蛀牙的风险。相关公司亦会销售用于婴儿的氟化物滴剂。 FDA 上个礼拜五仲发布咗一份科学分析报告，结论系氟化物补充剂对儿童牙齿嘅益处有限，而且可能同日益凸显嘅安全疑虑有关，包括肠道问题、体重增加同埋认知功能下降等。声明指出，氟化物可以杀灭牙菌斑，但可能同时改变肠道微生物群，进而引发更加广泛的健康问题。同时，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亦都喺度寻求结束在全美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的做法。FDA 负责监管多数牙科产品，它的最新动作不会影响到成人使用的牙膏、朗口水和含氟治疗产品。
美国白宫日前表示，预计将由下个礼拜一11月10号开始暂停对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征收一年的港口费用，此举目的在于缓和两国在海上运输领域的争端。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南韩首尔达成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定，该协定目前暂时避免了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并在包括半导体、稀土和大豆等一系列的贸易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仲将根据针对中国航运发起的301调查与中方进行谈判，同时继续与南韩和日本保持在振兴美国造船业方面的传统合作。白宫礼拜六在一份美中贸易协定的情况说明书中表示，由11月10号起，美国将暂停一年实施旨在抑制中国航运主导地位的措施。与此同时，北京亦将暂停之前实施的报复性反制措施。礼拜日晚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伊默古特延长了一项命令，禁止川普总统将国民警卫队部署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川普9月27号曾经表示，他将派遣部队保护饱受战乱摧残的波特兰，以及任何受到 Antifa 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袭击的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设施。在礼拜日的新命令中，伊默古特法官延长了他先前的命令，继续阻止川普政府在波特兰部署国民警卫队成员。法官表示，法院在审阅了证词和辩论笔录后认定，波特兰的抗议活动可能不会构成叛乱，亦可能不构成叛乱威胁。虽然伊默古特延长了禁令，但这个案件在法律层面上仍然存在复杂性。就在上个礼拜四，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暂时恢复了一项命令，承认川普为了应对波特兰联邦移民设施遭受的暴力袭击，有权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礼拜一，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都会区的两名男子被联邦检察官起诉，两人涉嫌受恐怖组织 ISIS 蛊惑，策划在万圣节周末实施恐怖袭击。被告是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吉德·马哈茂德。根据 FBI 的宣誓书和刑事诉状，这次阴谋涉及五人，包括至少一名未成年人。该团体利用加密信息平台分享极端主义内容，鼓吹袭击。疑犯被指曾经共同前往密歇根州费恩代尔侦察可能袭击的目标地点。最近几个月，阿里和马哈茂德购买了多种高火力武器，包括 AR-15 式步枪、散弹枪、手枪、光学瞄准镜等，以及超过1600发弹药，并在靶场练习射击。上个礼拜五，亦就是预计袭击当日，FBI 在韦恩县的迪尔伯恩和恩克斯特等多地进行突袭搜查，并拘留了多人。FBI 局长派特尔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当局成功挫败了一宗针对万圣节周末的潜在恐怖袭击。微软公司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批准 可以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提供先进的辉达晶片，同时微软将大幅加码对阿联酋投资，计划在截至2029年底的七年内向阿联酋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微软去年曾经投资1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的 AI 公司 G42 的少数股权，但是 G42 过去和中共的联系引起美国政府审查，部分原因是担心北京可能通过阿联酋等协力厂商获取先进半导体。微软副董事长兼总裁史密斯礼拜一表示， G20 在实施符合美国法律要求的系统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此举是为了回应华盛顿要求 G42 切断与中国公司的联系，并实施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以遵守美国 AI 发展和出口管制标准。微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川普政府已经批准向阿联酋提供晶片的计划，用于建立训练 AI 模型所需资料中心。这项批准是今年5月首次宣布的美亚两国协议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六清晨，波士顿哈佛大学朗伍德医学园区一栋大楼发生爆炸，波士顿消防局纵火调查组初步判定这次爆炸是蓄意犯案。爆炸发生在高尔德森大楼四楼的一个区域，该大楼位于哈佛医学院的主广场。哈佛大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一名警察在凌晨三点前抵达现场，目击两名男子逃离大楼，两人都着住连帽运动衫，并戴着滑雪面罩。警方已经请求校内人士协助辨识监控画面中的两名疑犯。事发后，波士顿警方对大楼进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其他爆炸装置，亦都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哈佛大学警察局表示，正与联邦、州及地方当局合作调查这宗爆炸案。FBI 发言人说， FBI 礼拜六下午已经到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拨打举报电话，向警察局提供线索。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之际，川普政府礼拜日表示将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应急资金来支付11月份 SNAP 食品券福利约一半的资金。罗德道州联邦法官麦康奈尔上个礼拜五裁决政府不得停止支付食品券福利。一日后，麦康奈尔发布书面命令，给美国农业部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动用儿童营养计划资金和其他未指明的资金，在礼拜一结束前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全额资金。另一个选择是利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食品券费用，付款不得迟过这个礼拜三。作为回应，美国农业部在礼拜一提交的法庭档中表示，政府拒绝了法官提出的第一个方案，但选择了第二个方案来部分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福利。农业部提交的文件还显示，政府将为食品券提供约46亿5千万美元的紧急资金，而通常情况下每月的食品券福利价值是80亿至90亿美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水有几深，麦克杰克逊亦都成为标本，杜强被拍到现身台湾。台金马奖活动，追思逝世的艺人冤梦龙赫然在列。加拿大山地港人集会，声援周幸同李卓人。 高氏将采取一切手段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原案。美国最伟大的九个月，白宫盘点亮眼成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中国演艺圈震惊于朦胧离世案，至今疑云未消。虽然中共封杀严重，但是讨回公道的呼声一直持续。有网友分享扩大的新招，以于朦胧名义捐款，有些快递亦都改成同他有关的，说做什么都要带上于朦胧的名字。大众点评、美团、东京哪里都有他的身影。日前有人在台湾好像是机场或者汽车拍落了一张照片，非常像杜强，但是化了妆又画了眼线，戴着黑色口罩。网友惊叹灵媒真是有两下子，一直讲杜强在台湾，这下真是证实了。日前英国灵媒泰威廉在直播里面再次呼吁紧急关注中国艺人郭俊臣的下落，敦促网友要将郭俊臣在哪里变成热门话题，施压中共当局。他透露10月1号生日直播，郭俊臣曾经流泪开玩笑式求救，他可能是遭绑架、潜逃或者匿藏，可能与于朦胧案有关，比如经纪人涉案。除了生日当日，郭俊臣还在其他影片里面频繁有求救的动作，即使被旁边人提醒，他都是继续做几次同样的求救动作。有网友在郭俊臣的抖音账号最新影片下留言要求直播，这个影片是郭俊臣扮演的电视剧《天地剑心》里面一个角色叫权如木，哥哥叫富贵。有网友留言说找到了权如木这个画面的一个词条，天地剑心，权如木落线。同时有网友亦都发现了一张在微博看到的图片，是郭俊臣扮演的权如木呕血的画面。图片上写着权如木看到富贵没事松了一口气，后来富贵等到他权如木的死讯。泰威廉表示他预感郭俊臣处于危险状态，可能被限制，并警告其他人展开搜寻。另外有网友挖出乔任梁曾经是福星传媒旗下艺人、作家、艺术，以天娱高层律志创立了福星传媒，但该公司已于2012年解散。2010年乔任梁曾经在节目致辞上说，敌人是艺术，敌人的花名是 Lady 呱呱，而从前艺术曾开过节目叫 Lady 呱呱，因为福星传媒的地址居然在北京朝阳区北京798艺术区内，而福星成立时间有些奇怪，可能有倒闭过再重新成立，第一次是在2008年至2012年，第二次是在2016年的10月11日至现在。就在乔任梁2016年9月13号离世后三周再次成立，而在福星传媒竟然查不到其他旗下艺人。有网友质疑有一只幕后大鬼涉嫌乔任梁案，福星会不会是天娱的房子？有网友翻出于朦胧早期的微博，现在看起身来很明显就是讲给粉丝听有人欺负他，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有几个拳头打向他的面，画面日期标注是2015年的6月6号，另一张照片显示是在2015年的6月的微博17号星期三上面记录，前几天被他们打了，快点来跟我报仇，画面是嘴角流有血迹、面有伤的画面。而第三张相片是拍摄电视剧《轩然见现场》，于朦胧站起原地，面容有些愤怒，画面上写一群人欺负我一个人，不跟你们玩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有小情绪。由此可见，这么多年来剧组可能都是利用拍戏欺负于朦胧。还有人发现于朦胧主演的《一伞烟雨》剧情里面结婚的场景里面喜是单人不是双喜，有懂网友愤怒评价这个是阴婚，包括杀青仪式亦都是似葬礼，布局好诡异，明目张胆，这些人是狂妄的畜生。此外有人在 B 站看到男星桂东贤被做成标本在艺术馆里面被展览，还有一位妈妈在拉斯维加斯标本展上看到一个人体标本，她非常确定这个人是她失踪的儿子，而且这个标本是来自中国。 展览上还被认出美国歌手、流行乐之王麦克杰克逊的人体标本亦在那里被发现，震惊世人。有网友表示，英国那个灵媒说的是真的，真是有国际上的名人离世好 QK。 亦有网友猜测，应该有内部人士爆料才会有这么精准找到对应的目标。此外，演员高以翔离世亦被挖出不寻常之处。有网友发现高以翔出事时，现场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看着，但没有人去救他的意思。而一张截图曝光了高以翔被送去医院，李慧丽医院院长说，人送来的时候已经离世了，很遗憾，如果送来早一点的话可以抢救得回。英国灵媒在日前直播中说，娱乐圈高阶祭司都是真实存在的，于朦胧灵魂选中他，揭露自己被经纪公司限制真相，名人被害后赚钱更多更值钱，好像麦克杰克逊一样，离世等于永续收益。他还提到，很多灵媒不敢接触此案，因为被中共收买或恐吓。再次提到11月5号至11号将爆发大事件，超级月亮、街头暴乱、真相浮现，中国正遭天灾人祸报应，因害了地球天使必下地狱。其他灵媒亦震惊于于朦胧的离世，预言凶手将会自食其果。泰威廉再次表示，他无惧威胁，只为正义发声。于朦胧事件前所未有地牵动了全球华人的心。两日前，台湾62届金马奖决定将在11月22号举行，其中一个主题是追思逝世的艺人。一份悼念名单入面，于朦胧的名字赫然在列。台湾网友表示，对岸将你的名字消失，我们台湾将名字还给你，台湾人都爱你。同时有台北网友发帖文，计划在台北各户外大屏幕上播放于朦胧影片和形象，以此悼念于朦胧。这个消息亦都被传至到大陆知名影片网站 Bilibili。与此同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于近日发布特别公告，帮助于朦胧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此前已逝者需要家属或者相识之人士代办，但鉴于于朦胧含冤离世，震撼亿万中国人的良知与心灵，退党中心给予特别处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汪柱远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截至10月16号，退党中心收到了82篇由华人民众代表于朦胧发表的删退声明，希望他有好的归宿。汪柱远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凡的举动，
这是一个超越生死的举动，是一场对集权的灵魂抵抗。于朦胧的遭遇啊，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良知与心灵，激起了社会的深层的共鸣。基于这个人道考虑，中共啊对人民长期的迫害以及信息的封锁，办这些事都不方便。此案呢极度敏感，可能呢给于朦胧家人友人带来生命危险。广大华人对其亡灵的这个怜悯，以及于朦胧啊在不明不白的死亡中所承受的不公与无法伸冤的这个悲惨的命运，这残酷的事实呢也确实是唤醒了活着的中国人。使他们看清了中国的邪恶本质，所以选择为他判了暂退获得灵魂的救赎。
对于网络传出于朦胧生前遭受的残酷折磨，汪志远表示想藉此机会告知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中国大陆所有的民众从49年开始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于朦胧是其中之一。近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是人间从来未有过的。自1999年底，中共开始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迫害持续至今。明慧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记录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酷刑，比如掹指甲、电击各种形式，将人吊起身来或摆成人体无法承受的姿势。此外，对网络不断爆出的一些以名人极相似的人体塑化模型，汪志远建议大家观看铁证如山系列讲座，其中详细记载了人体塑化工厂的来龙去脉，还有活习现场证人证词，以及对涉案人员的调查取证录音。汪志远提醒大家，中共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这种迫害方式，而今已经普遍用于社会民众，包括娱乐圈、电影及艺术行业。 中共会利用你的害怕心和生存侥幸的弱点。汪志远告诫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他们唯一可以做的是立即停止迫害，举报中共罪证。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再度引发国际关注，案件预定于明年一月开审。11月3号，西九龙裁判法院将处理前副主席周幸彤撤销公诉的申请。11月2号，加拿大三个城市的港人组织举行争取公义与自由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周幸彤与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的情况，并要求港府立即释放所有因言论或和平示威被囚的政治犯。这场集会由多伦多支联会、温哥华支联会以及港加联等多个团体联合主办，分别于多伦多市政府广场、温哥华中共领事馆外、卡加利中共领事馆外举行。集会还获得了全球92个民间团体与人士响应。主办单位表示，加拿大各地活动与香港庭审同日举行，象征海外港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延续和守护。温哥华现场约有150人参加，群众高叫释放周幸彤、释放李卓人等口号。前支联会常委麦海华、以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冯敬恩等人发言，赞扬两人长年为民主与人权奋斗，批评港府以国安为理由打压自由。前立法会议员、国际特赦香港海外分会发言人张超雄表示，港府多次延迟审讯，实质上是以司法手段掩饰政治迫害。10月28号，全球92个民间团体及个人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周幸彤与李卓人已经还押超过了1500日，只是因为坚持行使言论和和平集会自由。声明强调，支联会多年来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追求真相，要求问责，属正当人权诉求，不是颠覆行为。声明还同时呼吁七国集团以及欧盟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周幸彤、李卓人，同时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工具制裁相关官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3号表示，他已经要求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盼望解决1970年年代与1980年年代日本公民遭北韩绑架的长期悬案。韩国一位协助受害者家属的负责人崔成勇表示，针对日本公民几十年前遭北韩特工绑架的问题，金正恩下达特别指示，要求下属不要着手处理，展开对话或协商。这个消息是他去年从一位平壤消息人士那里得到的。崔成勇还透露，从韩战结束到现在，有超过500名南韩人遭北韩绑架。北韩经过多年否定后，在2002年承认曾派特务人员在1970年年代和1980年年代绑架13名日本人，利用他们训练平壤间谍，学习日语和日本习俗。东京当局认为北韩至少绑架了17名日本人，部分人士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多。高市早苗在东京一场宣传倡导活动中表示，他已经提出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请求，为了建立日本和北韩之间崭新的且具建设性的关系。他下定决心与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访问日本期间，会晤遭北韩绑架的日本人的家属。高市早苗表示，他会穷尽一切必要手段处理这项有关被绑架者性命和日本主权的议题。他强调，绑架问题是他内阁的首要工作，这个和历任日本首相提出的承诺一致。在11月3号，白宫发表文章称，在执政9个月期间，总统取得了历史上任何总统任期都未曾有过的辉煌成就。川普总统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他谈及股市创纪录的涨幅、全球和平的突破性进展，以及对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坚定承诺。同时， 他还向民主党明确提出重新开放政府，以他合作确保美国继续走向更加繁荣与安全的未来。关于政府停摆，川普表示共和党几乎一致投票支持结束，而民主党则一直反对，被认为迷失了方向。他批评奥巴马医改很糟糕，医疗服务差，而且价格高昂。他主张与民主党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国家重新开放，就可以大幅降低医疗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指出，民主党试图将资金用于囚犯、毒贩以及大量因边境政策进入美国的人，这种做法无法接受，亦都不会有共和党人会同意。在谈及执政城市的犯罪问题时，他表示如果必要会派遣军队和海军陆战队，但目前没有这个需要。对于非法移民政策，他强调你非法入境就必须离开，同时会提供合作途径让他们合法回国。他还提到关税政策推动美国股市达到历史上最高点，四年一 K 退休储蓄计划规模前所未有，影响数百万人，堪称最高法院百年来讨论的最重要的经济议题之一。在核武器方面，他称美国拥有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同时认为应采取措施推进无核化，并强调自己不愿成为唯一不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对于国际形势，他谈到加沙停火稳定，如果哈马斯不服从命令将立即处理。中美关系虽然竞争激烈，但双方可以合作，而非仅仅是击败他们。委内瑞拉对美国长期不利，包括向美国输送毒品和不想要的人口、奸犯和精神病人员。谈及再次竞选总统展开的行动被称为报复，他称自己一直温和，但由于多次被起诉，为了竞选必须先摆脱罪名，不实指控是为了阻止他参选。他总结，人们已经认可我们拥有总统任期历史上最伟大的九个月，如果未来三年只要保持这个势头，我会非常高兴。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樽酒令习闭眼冲上热搜，德国外长掀翻中共外交部，川普传出猛料，习近平二十分钟投降内幕。台湾代表这次在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赢到麻木，而美国这边发生了大事，纽约市长选战今日彻底乱了，川普和马斯克突然出手背书民主党人。以色列对中共出手，下令封禁军官的中国汽车，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这次 APEC 峰会11月1号在南韩闭幕，台湾代表林顺义在峰会期间除了和南韩、菲律宾和日本等国的元首有很多互动之外，还被拍到习近平遭到台湾代表无视的画面。与此同时，一张合照令到北京嬲到情绪失控。这一次习近平在峰会上发生很多尴尬场面，比如是习近平送李在明小米手机，被反问手机是否安全呢？另外还有习近平饮酒露痛苦表情的画面亦都在网络疯传。据讲韩方招待来自21个成员国的代表，特别选用传统米酒品牌培慧精酒家所制的老虎柚子生米酒作为干杯酒。没想到习近平和李在明举杯同饮的时候，只见到习近平浅尝一口之后就皱眉，频频地眨眼的痛苦表情，疑似是不太习惯甜酸的酒味。这个片段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不少网友幽默地留言这一瓶酒要卖爆了，令到习党魁能够眯眼的国宴酒。外交场合连一口酒都全部是细节，习主席表情管理失守的一刻。与此同时，这次峰会林顺义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热情互动亦都是一大卖点。高市早苗分别在10月31号和11月1号两日都在 X 上贴出他和林顺义的合照，并声称对方是台湾总统之证，没想过就是一张照片，亦都令到北京情绪失控，闹到阵痛批日本高调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还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共批评台日正常互动严重违反 APEC 平等参与核心原则，中共无权自酌，更加无权干预其他国家主权行为。台湾代表林顺义亦都回应话，会见日本首相，这个是领袖和代表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会议，互相交流的非常正常和合理的事。他亦都透露自己和高市祖苗讨论了人工智能、医疗和防灾等领域的合作。林顺义亦都提到高市祖苗高度关注台海的和平和安全，表示大家应该共同维护。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自办明夫发文表示，高市祖苗和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顺义的短暂会面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不少的外交风波。高市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两个人的合照，表示希望加深一台的合作，并称林顺义是台湾总统府之政，这引发中共的强烈反弹。他说，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高市和台湾代表会面应该是属于国际会议中常见的交流，却因为日中关系敏感而被放大，尤其是这种场面发生在高市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北京认为高市有意挑衅，更加令到中方不满的是，高市主动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宣传，强调台湾是珍贵的朋友和重要伙伴，被视为是公开挑战中共底线。其实在 APEC 峰会合照环节，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主动和林顺义握手互动，与此同时有人拍到台湾代表在现场和习近平同框，不过林顺义全程没有正眼看过习近平，零互动的画面。网友说，大快人心，台湾代表当面肉习是毫不留情。时政评论员汪浩在念书发文说，唯有极度缺乏自信的政权才会连一张简单的合照都妒忌得那么厉害。中共真正畏惧的不是外界挑战一中原则，而是看见台湾逐渐被国际社会以正常国家对待，交流日益自然化。当日本能够以平等伙伴的姿态和台湾互动，掩饰不到内心的焦躁和妒意。因此北京长年足球的外交封锁就显得达不到效果。近日德中关系因为稀土、晶片等问题而越发的紧张。在今日11月3号，德国外交部长雅德福和中共外长王毅就进行了通话，两个人在电话中同意尽快重新安排雅德福之前取消的访问中国的行程。中方亦都再次重申对德国总理默茨访中的邀请。在昨日11月2号，川普在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专访中表示，如果习近平下令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到时候就知道了。习近平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川普在回答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就说，我不能够show出我们的底牌，我不能够将机密讲出来，我不会告诉你们知会发生什么后果。川普说，习近平曾经在会谈中向他保证绝不会在他任内武力犯台。川普还说，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的川集会上并没有提到台湾，因为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以色列在昨日11月2号宣布又接收了哈马斯从加沙移交的3名人质的遗骸。另一边，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今日表示，哈马斯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遵守加沙停火协议，而这一连串的和解背后暗潮汹涌。今日以色列军方突然斩断中共墙壁，下令召回700辆军用的中国制车辆。自从川普政府斡旋的加沙停火协议以来，截至到11月1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移交了17名遇害人质的遗体，不过仍然有8具人质遗骸滞留在加沙。在今日11月3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年度经济合作峰会的时候表示，看起来哈马斯相当有决心要遵守停火协议。而他亦都同时强调，穆斯林国家在加沙走廊重建中要扮演重要角色，这件事至关重要。哈马斯开始陆续交还遗体，并且表示会遵守停火，一方面与川普和以色列的施压警告有关，另外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了哈马斯幕后老板中共似乎有变化。 根据以色列时报11月2号的消息，以色列军方正在去除中国资讯安全风险。总参谋长直接下令召回700辆高级军用使用的中国产汽车。之前安全部门调查发现，中国产的汽车的内置系统存在严重的数据泄漏和间谍活动风险，因此以色列军方作出了这项决定。第一个阶段，以色列将会收回担任机密职务或者是能够接触敏感安全信息的军官的车辆。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尾，该措施将会覆盖所有军官，预计将会分阶段撤回大约700辆的车辆。根据报道，每一架的智能汽车基本上是一台装在车轮上的电脑，一些车型配置了摄像头、麦克风和传感器，能够将信息传输到外部服务器，可以在敏感设施附近进行情报收集，甚至到在用户或者是当地入口商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进行传输。而驾驶员对这个毫不知情或者是没办法控制。美国和英国早已经禁止中国产的车辆进入安全敏感区域。川普总统在昨日11月2号表示，他不会出席最高法院这个星期就两宗案件举行的法庭辩论。这两宗合并起来进行辩论的案件都是有关川普是否有权限对其他国家征收全面关税的问题。而就在这场关税法庭风暴的同时，川普爆料中共在20分钟投降的内幕。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星期三我不会去法院，因为我不想分散人对这项裁决重要性的注意力。在我看来，这个将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作出的最重要、影响亦都最深远的裁决之一。如果我们胜诉，我们将成为全球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遥遥领先。如果我们败诉，我们国家可能沦为近乎第三世界国家，祈求上帝不要让这种事件发生。之前川普考虑会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计划，这个足以体现川普已经将关税问题视为政府经济议程的一个核心支柱。11月5号将会进行法庭辩论的两宗案件都围绕同一个法律问题，就是总统是否有权限根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宪法。自从川普宣布万国关税以来，美国的关税收入不断攀升，从5月份的239亿美元飙升到6月份的280亿美元，再增加到7月份的290亿美元。川普在昨日作客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专访中讲到关税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时候，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川普说，关税就是国家安全，中共用稀土非常强硬地威胁我们。我就说，如果你们要这样打牌，我就将你们现在的 55% 的基础上再加征 100%， 钱好像洪水一样涌入来，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规模。我要对你们所有商品在现在关税之外再加 100%。 川普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0分钟之后我们接到中共的电话，我们想谈。川普强调，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有关税，关税就是国家安全，关税曾经被用来对付我们，关税要用得对，而我对关税的运用比任何人想象都要落实。你看，结果是国家变得富裕，资金以数万亿美元地流入，而且没有通胀，同时国家安全十足。他提到，比如我将对中国在原本大约 55% 基础上再加征 100%， 合计是 155%， 他们立即回到去谈判台，和我们达成一份很公平的协议，这个就叫做国家安全。如果我没有关税这一项权力，我们就会好像一个附庸国，任人摆布，所有人都拿关税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他们征收关税，我们就会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昨日，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节目中亦都表示，虽然达成了协议，美国和盟友仍然需要对中国保持警惕，中国有时候被证实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贝森特希望在协议落实之后，中国可以成为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否则美国还会再加关税。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亦都发表声明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通过对话协商不断减少分歧，拓展合作领域。 纽约市长大选在11月4日明日就要举行，虽然曼达尼总体支持率领先，不过美国灰尼帕克大学10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其实有近半数的纽约市选民他们质疑曼达尼是否有资格做市长。曼达尼的履历亦都单薄到令人咋舌，他被传出直到最近才管理过5名的领薪水的员工，他是否有能力管理这座预算1120亿美元、公务员人数300,000以及人口800,000的城市，真是令人怀疑。由于选民对曼达尼的社会主义和极左政策看法两极，这样令到前纽约州长库莫看到有逆转的机会。库莫在最后阶段主打施政经验，他断言曼达尼将会毁了纽约市，破坏该市的财政，以及会被川普总统整惨这些问题。而有不少的富豪正在注资支持库莫。这一次美国国内的选举受到普遍关注的包括新泽西州和纽约市、维珍尼亚和加州，而川普总统今晚分别会参加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维西尔斯和克塔雷尼举行的线上竞选集会，而克塔雷尼有望令到新泽西州翻红。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告诉本台知，川普不理是在移民政策抑或是在国内这种比较趋保守的政策方针，到底对那些民主党执政的州或者是城市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到底是令这些州更为左倾，抑或是会影响到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左倾的选民，对于现阶段的美国状态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他当然不能够说是川普的一个中期考试，但是亦都可以预测说他会同2026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票分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你可以说他的中期考试的一个前测啦。纽约时报在11月3号发文指出，这次纽约市长选举反映出很多美国华人家庭在支持左派抑或是右派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那些逃离共产专制来到美国的父母辈越来越右倾支持川普，而他们的子女在自由环境中成长接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一代更加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此，华人维宪联盟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赵宇空博士告诉本台知，知名的黑人经济学家 Tom Sowell 他写的一本书就讲到，美国的公立中小学还有大学里面就是被弟弟哥做了很多洗脑的教育，令到弟弟哥脱离父母观念的引导，变成了意识形态教育。在华人家庭里面，我就碰到个很明确反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一些人，碰到家是这种情况。赵宇空博士说，面对情况他会将自己写的相关评论文章交给弟弟哥，给弟弟哥来帮忙修正语法，借这个机会和弟弟哥进行交流。他亦都会肯定弟弟哥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但同时指出问题很重要的是要教育年轻人看一个政策不是只是看政策的目标，你好像那个共产主义声称是要解放无产阶级，结果呢，全世界可能近亿的人或者是饿死或者是被迫害，就是死在共产主义。赵宇空博士说，他虽然身在佛罗里达州，但他非常关注这次纽约市长的选举，他认为曼达尼一旦当选将会给纽约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举例说，曼达尼提出要将小食品店由城市来管理公有化，他的所有主张都是极端化，都是在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古巴、在北韩那些国家都失败的主张，还有包括他对房屋价格的控制，纽约已经是供应不足，一有价格管制，房屋的供应就更加不足，楼价将会越来越高，屋租其实是靠供求关系来调控的，并不是靠政府来控制。最新的消息说，在美东下午6点钟，川普总统直接干脆为库莫背书，呼吁纽约市民在明日投票的时候支持库莫而不是曼达尼。他说，治理国家是我的职责，如果曼达尼当选，纽约市将会陷入彻底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无论你个人是否喜欢库莫，你都别无选择。如果曼达尼当选，除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之外，我极不可能提供联邦的资金，而马斯克亦都话俾佢嘅2亿2800万粉丝知，都去投票俾库莫。 多谢你们今天收看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